家早安。今年是第一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分开来睡，好，不晓得昨天晚上大家没有睡好的举手好不好？哦，还没那么多，比我想象的还少。我看大家都笑容满面哈，虽然可能身体疲倦，但是我们灵里都很高昂。我们好不好站起来？我们再来向我们的神赞美。那个，这是我们神儿女特有的权利哈，可以大喊并大唱。好。如果当中有需要的，就请随意坐下哈。
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身上依旧是心比前更坚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似飞翔，不求我们到天上，就要超见我君王。
请弟兄，
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神当依旧信心比前更坚强，荣耀归神，哈利路亚！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似飞翔，不求我们到天上，就要超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似飞翔，不求我们到天上，就要超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
再一次，
神的儿女有权利可以大喊并大唱，因为前途更光明，我们欢乐似飞翔，不求我们到天上，就要超见我君王，荣耀归神，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归宝座。
早晨，我们就借着敬拜来到你的宝座前。主说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主我们也把全人都归给你，荣耀的神，尊贵的神，圣洁的羔羊，我们敬拜你。
能活久长，
若我能活久长，我今日好痛吹响，我要为你活主，我要为你活。
今我遇见你主，
我遇见你主，世界不能再吸引我，因你是我生命，我要一生为你而活。
献给你，哦，就是为了你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制作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主啊，你今天还给我们信息，让我们存留在这个地上，就是要我们来为你而活。主啊，今天早上，主，我们在这里要来响应你的呼召。哦，主啊，我们要说，主，我们要成为活祭，为你而活，被你使用，被你制作。主啊，我们的生命，哦，真的是，哦，真是要成为，哦，真是那一把琴。主啊，你是那个最好的琴师。我们这把琴虽然残缺，虽然不好，但是主，你能够为我们调弦定音，能够让我们这把琴奏出最美的诗章音乐，哦，一生成为你美丽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我们来感谢你，谢谢恩典的主，你差遣主你独生爱子来寻找我们，寻找我们这样的罪人，让我们遇见你。主啊，这世界再也不能吸引我们了，我们知道原来是你赐我们生命，赐我们气息，我们一生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阿们。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主啊，你创造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不是要我们活得像现在这个样子，你要我们活得更高，你要我们过更高的生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伴我们走这一生的道路。但愿我们的余生把自己献给你，你让我们，你帮助我们来弃绝我们的道路，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能够常常以你的心为心。主啊，叫我们真的是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归给你。将来当那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众圣徒欢欢喜喜地与你进荣耀，感谢赞美你。但愿你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能够得着完全的荣耀，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叫你的心得满足。谢谢主，再来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把边波波仰望你。主啊，你给他足够的恩典，你用你的能力来护庇他，用你的你的膏油来膏抹他，主啊，叫他的身体也能够为他效力， 赐给他足够的力量。谢谢主，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能听的耳，我们要侧耳而听，我们就能得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请余弟兄有一等。
那个智慧不知道请余弟兄干什么哈。啊，我是要来介绍我们的讲员边波波啊。那非常非常感谢主，边波波身体其实非常不好。他今年又摔跤不止一次哈，所以当我邀请他的时候，我每一次邀请边波波，他都跟我先讲一个条件，就是万一我来不了的话，你要替我顶下来，那我都一口答应，为了要请他来哈。那我们很感谢主，他每一次都来成了，我们非常非常的谢谢主。我到各地去讲到弟兄姊妹，只要是华人教会啊，没有人不知道边波波的。因为他非常的谦和，而且在主的面前带着他软弱的身体尽心竭力的侍奉神。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谈，从他里面的spirit 里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他对主的爱对群羊的这个负担哈。所以我想时间非常宝贵，我就底下就请边波波上来哈，陈明帮忙扶一下好了，从这里来。好，谢谢。
首先应当感谢神呢，再次带领这个软弱的人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我每次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就有一个感觉，是和大家一同在这里学习敬虔操练侍奉的。这一次也是带着一个心情和大家一同的查看神，也是想带着这么一个心情和大家一起查看神自己的话语。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些个经文都几乎能够背下来了，特别我自己觉得这个年纪年老衰败，记忆力很差，我就很怕有些个地方讲重复了，是不是占大家的一些个有用的时间。我为我们这次聚会祷告的时候，总是想起一件事情来，就是季志文老人家，他年老的时候，将近90岁的时候，我听说他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那个华恩堂，应邀在那里有一次讲道。礼拜六晚上呢，他讲的是诗篇23篇，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末了，讲得很好，大家很受感动。第二天是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季志文老人家在那里又是读的23篇，从第一节讲到最末了，几乎是跟头一天讲的几乎一点也不差，大家就觉得很惊讶，是老人家是记错了是怎么样，还是故意的，大家又不好问。反正可能呢，季志文老人家自己呢他也不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情大家倒是肯定，那个诗篇23篇他所讲解的内容是更加深刻了，印象更深了。所以后来我就心里想，如果我在我们这里已经有几次了哈，如果自己在这个记忆力很差，讲的有重复了怎么办呢？我也有一个自我安慰，即使文老牧师能讲重复了，我也可能免不了讲重复了。另外呢，我想圣经里边有很多也有重复的地方，我想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求主怜悯我们也是特别怜悯这个软弱的人，让神的话语更深的印在弟兄姊妹的心灵当中。我们再有一个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在这个年纪越来越衰败的时候，主啊，在身体软弱记忆力也是越来越衰退的时候， 主啊，再一次来到了硅谷教会，看见这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主啊，这样的同心合一的侍奉，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敬虔的追求，让你孩子心灵里边自己受到了激励。主啊，感谢你，你恩待了我们的教会，求主恩上加恩的恩待我们的众多弟兄姊妹。主，但愿每一次的聚会都不是突然的，主，今天的聚会但愿不至于浪费了弟兄姊妹们的时间。主啊，但愿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让讲的人和听的人一同受造就。亲爱的主啊，你的话语也许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背过了多少遍，主，但愿让这许多的话语能够更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众人都一同受造就得益处，让讲的人听的人一同蒙恩。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读一节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会背的，能够背的就背，如果背不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大家可以看着这个经文，或者这里还有这个 PowerPoint，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诗文的这个经文的背景，那个经文呢，也许我们用不着那么太多的介绍，简单的和大家提一提，写信的人是保罗，保罗是神所重用的一位使徒，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约大概按卷数来说，大约是将近一半的这个经文是经卷，是由保罗来写的。保罗也是为主的缘故，一生千辛万苦，付了很多的代价。后来那是第一个把福音由亚洲传到欧洲去的。没有到罗马以前，保罗就给罗马的教会，给罗马的信徒写了这么一卷罗马人书。写信的人是保罗，收信的人是谁呢？收信的人是在罗马的圣徒们。保罗就称这些个圣徒们说是弟兄们，所以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收信的人不是传道人，收信的人不是仅仅的长老，不是说是知识，不是说给这些个专门的在教会里有特别职务工作的人，是给每一位信徒的，是给每一位已经重生蒙恩得救的人的，是给罗马的教会，是给罗马的众圣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极个别少数的人还不清楚重生蒙恩得救，如果要是有少数的人还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了，已经得救了，希望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不要带着这个问题回去，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彼此交谈一下我们个人的重生蒙恩得救的经历， 我们怎么样认罪，怎么样悔改，怎么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恩，怎么清清楚楚有把握我的这个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活着，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是有基督生命的人，有神那样生命的人，所以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大家都是神家里的男人，即使我们都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我们在神家里边的人，我们是天父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传道人也好，长老也好，知识也好，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亲如一家人，胜过一家人。所以如果有时若是有少数的，甚至于包括已经受洗的一些个人，若是在生命的问题上万一不清楚，极其个别的，希望在我们这个聚会当中，等到散会的以后，大家都可以诉说我自己重生蒙恩得救，怎么样得到基督的生命，都可以这样的诉说，这样的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称呼这几个圣徒是弟兄们。既然是弟兄们，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人，就是所有的圣徒了，不是只写给一般的教会的负责的同工、长老、执事、传道人，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弟兄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劝呢，原文的意思是恳求的意思。哎呀，我读到这一个地方就很受感动，那么一个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使徒保罗，为神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信徒写信的时候，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一方面显示了神的仆人的保罗这是多么样的谦卑，另外一方面也显明出来是多么样的恳切，求你们，求什么？求这些个弟兄和姊妹，我以神的慈悲恳求，求你们把身体献上。保罗在那里说，让每一个人不是只是把主日献上，主日的时候分别为圣，大家来敬拜神，哎呀蛮不错了，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把十分之一献上，金钱献上，不是仅仅这样，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十分之一的奉献就不错了，还有的人十分之一也不奉献呢，当然很多的弟兄姊妹主日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也是把这个主日的时间分别为圣出来敬拜，那就不错了，有些个人连主日都未必每一次都要参加的，往往有一些个人的私事，不是说万不得已我病了没有办法来参加主日，或者其他的一些个时间因为特别的一个要紧实在没有办法不能参加主日崇拜，即或是那样的话，像约翰在巴摩海岛做苦工没有自由，在那个时候当主日的时候，那个约翰还在那里主日的时候敬拜神呢。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大陆那个时期，或者因为在监狱里边，或者因为在劳动改造的时候，主日的时候还得做苦工的，但是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是举起信心的眼睛来仰望在天上的父神，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呢。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心灵里边知道这许多的人都是在施恩座前的，所以主日也应当是献上的。而保罗所说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说要把身体献，不是说要把主日献上分别为圣，不是把金钱献上 要放在神的家里边，要神来使用，而是把身体献上，把所有的都献上，就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把身体献上是当作活祭，是完全的献上自己。神的儿女们应当侍奉神，神的儿女们是应当讨神的喜悦。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完完全全的这样的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奉献侍奉不仅是金钱或者是主日崇拜这样的一个单单的这样的侍奉，是把所有的身心灵完全都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让我们得到一个重生的新的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即使神的儿女侍奉神，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个做父母的，你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不孝敬你，你心里难过不难过？如果要是你的子女有些个违背你的心意，就是在那里任意而为，你心里会难过。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做神的儿女就可以随随便便的任意而为吗？当然今天还有一些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做父母，但是也应当体会父母的心肠。但愿我们做神儿女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样的指望。主耶稣基督用宝血买了我们来，我想不是让我们仅仅的重生得救而已。我们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有所侍奉，应当是在神的家里边应当献上自己所应当献上的。我们这样的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好，下边我想第二一部分和弟兄姊妹说一说，信主的人都应当是奉献自己侍奉的人，是应当侍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二十节那里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说，因为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个重价是多大的分量，不是一万美金吧？不是一千万美金吧？也不是上亿的美金吧？大家知道这个重价是什么？重价是什么？是主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重价，你能够估量是多么重的价钱吗？我们是主的宝血所救赎来的，重价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肝脑涂地也难以报答主的恩典。我们在身子上荣耀神，这更不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 所以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为主而活，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这个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那里也这样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我想弟兄姊妹听到已经听了很多了，可能经文有些个地方甚至于有些背下来了，但是我们到底是听到呢还是行道呢？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传道人刚刚到了一个新的教会里边来，第一个主日他讲了一个题目，用了一段经文，那个有一个主题，下边重点一二三四讲得很清楚。讲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哎呀，新来的这个传道人这个同工太好了，大家都欢迎。没想到下一个主日，第二一个主日，这个传道人讲的还是这一段经文，还是这个主题一二三四，还是这一个内容，大家就很惊讶了，说怎么回事，怎么这新来的一个传道人连着两个主日都是讲一个题目呢？这个事情还不仅是如此了，还传出一个消息更可怕，他说下一个主日听说这是不是我讲过这件事情，大家笑了啊，讲过也没关系，再说一次，听说下一个主日啊，这个传道人还要讲这个经文，还要讲这个主题，大概内容还是这一些，大家弟兄姊妹议论纷纷，说这个怎么回事，这位传道人新来的怎么回事，大家呢又不好意思直接和他说，那么就请了一位教会里比较年长的一个老人家找这个传道人，想着跟他谈一谈啊，这个老人家来找了这个传道人以后说，哎呀，您来了这两个多礼拜看望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这个谈话大家都很得益处啊，这个客气了几句，就是不过呢大家也有个希望，就是希望呢您能够有多方面的教导，大家呢希望能够听到多方面的一些个教导啊。这个牧师一听，就这个传道人就明白了，哦，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讲重复了，那个老人家有点不好意思的，那个是大家觉得有点讲的是有点讲重复了，有点讲新鲜的才好呢。那个传道人问了一句话，我讲是讲重复了，但是大家行出来了没有呢？做到了没有呢？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大概都能够背下来，但是我们做到了没有？求神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不是仅仅的听到，而且还要身体力行的行道，求主光照我们。再有一个关于这个侍奉的实意啊，这个侍奉是特别的指着我们应当对神的那个敬虔的侍奉，甚至于做一些个微小的，做那个卑贱的奴仆，这样的来侍奉神。我查了一下原文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或者说做奴隶，不是做一个雇工，不是做一般的仆人，在神面前是像奴隶那样的来侍奉。所以侍奉神呢，不是被人雇用为了金钱的利益。当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主的事工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这样的服侍神这是很难得的。如果将来有一天神要呼召我们出来要祈祷传道，那些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是神，我们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奴隶，神要让我们做什么做什么， 奴隶是没有什么报偿的，一次买来永远买来，终身为奴，没有任何的另外的报酬。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末，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有一些个所谓服侍神的人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在世界上混不下去了，跑到教会里边来，跟那个当时的外国的那个牧师特别的亲近。这个外国的牧师一看这个人，反正他自己中国话说的不太好，那个中国的信徒英语说的更差，没办法交流。一看这个人总围着自己这个传道人转，那个西方一些个传道士也不了解情况，我送你上神学去吧。那个人一想高兴极了，上神学好的无比呀，上神学我有吃有住，有人交学费，还给我零花钱，毕业完了以后我总有工作，在社会上没有工作，我神学毕业以后总能够在教会有工作。这样的一些个人，弟兄姊妹啊，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现在有没有新一代的这样的人？但愿神怜悯神自己的家，神自己的教会。我现在慢慢见到大陆海内已经有这样的人出现了，求主也怜悯今天我所说的话，主的宝血遮盖涂抹我说的话。我慢慢的见到海外有些个人上神学，根本没有清楚重生得救就上了神学了。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直接间接的确切有把握，几乎是他本人说的，他上了神学还没有重生得救。有两个人亲自和我说的，上了神学还没有重生得救。还有一个人是不是他自己说的，是那个神学生他的同学和我说的，说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就是上了神学还没有重生得救。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人他是在全体师生当中自己做见证，说我上了神学以后才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我知道的有这么三个，不知道的还有多少？我一个人就知道三个，那其他的一些个传道人们知道的多少？这样的一些个人出来神学毕业了，他站在讲台上能讲什么？弟兄姊妹啊，我今天把一个祷告的题目放在我们当中，求神怜悯今天海内海外的华人教会。我们看见了神在华人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作，但是另外这样的一些个现象，真是要求主光照，求主怜悯，让我们属灵的眼睛明亮，也知道如何在神面前为神的家祷告。主来的时候已经尽了，神所需要的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愿求主真是给我们会有一个分别的一个心灵，也有会分别的眼睛，能够看清楚我们今天处的什么时代。也求主在我们当中真是兴起真正的愿意全身全心全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所以真正的这个侍奉不是为了被人雇用，以金钱为利益，这个不叫侍奉。第二一点，侍奉神不是讨人喜悦，为了得人的称赞。当然这个侍奉不一定光是讲道，侍奉不一定是做长老，侍奉不一定做知识，每一个人都要侍奉吗？可能我们所做的一些个事别人甚至于看不见，也不知道也不了解。我在底特律的时候多年见到有这么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来的是比较早的，经常我看见她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来得很早。一般的弟兄姊妹来了，来得早的停车总愿意把那个车停在靠近聚会的那个地方，方便嘛，把车一停 就进到了这个聚会的地方了。走的时候，哎，车离这个聚会的地方很近，他先走了。唯独那一个姊妹，我看她不是一次，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来年的时间，总是她来的是比较早，但是存车存到最远的地方。走的时候是比较晚，但是别人都走了他才走，几乎最后的那么一两个两三个人走，他得到最远的地方去取那个车。为什么？很明白，很显然，早来了我把车存到远处，把这个近的车位留给那个后来的那些个弟兄姊妹，他来聚会比较方便。这么一点点的心思意念看出来，实在是这个姊妹的心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绝不是为了要得人的一种什么样的称赞。多少年好多的人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后来我在弟兄姊妹当中我是提到有这么一个姊妹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才慢慢的想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姊妹啊，求神也光照我们，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也是以主的事工为念，为了主的事工，愿意把自己的这个一切的方便让给别人，我们有一个侍奉神的心，而不是讨人的称赞。再有一点，侍奉神不是炫耀自己，为了个人的骄傲。求主饶恕我说这个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因为这个救人救造个性，不知不觉的就要偷窃神的荣耀。我自己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光照，是不是哪些个地方有偷窃神荣耀的地方，甚至于不知不觉的偷窃神的荣耀。我和大家说一个真事啊，这个事情可能话太老了，大概至少都有100多年以前的样子。那个时候啊，大家用的钱不是现在的钞票，那个时候用的是像硬币一样，是拿铜做的，外边是圆的，好像现在的这个硬币，外边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好有人的点头，中间有一个四方的一个圆洞啊，四方圆洞，那个叫铜钱，那个时候叫不叫一分钱两分钱，有一文钱两文钱，有的是小的一文，有的再大一点的是五文，有的再大一点的十文，那100文200文，大家大概知道100多年以前这个某某东西值多少钱200文，某某东西值多少钱500文，就是指着那个铜钱。在山西有一个教会，那个时候当然比较古老一些，不是用奉献箱，每一次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个执事拿着一个册子就在那里问，今天谁奉献有多少，张某某弟兄举手了，我要奉献20文。张某某奉献20文，还有谁？李某某奉献50文。好，技巧来了。还有谁？刘某某奉献30文。还有谁？某某人奉献80文。还有人奉献？某某人奉献70文。还有人没有？没有了。有一个老人家，他坐在最末后。他在后边拖着腮帮子，这是别人跟我说的啊，他在那儿拖着这个腮，闭着眼睛，他也不言语。他后来听来听去，最末后奉献的最多的是80文，没有别人奉献了，给我写上我奉献100文，给他奉献100文。那个时候啊，那个管财务的弟兄是把奉献的这个钱呢都要贴出来，某某人奉献多少人，某某人奉献多少文，所以谁奉献的多少，往往按着奉献的多少来排列次序。那个弟兄呢，那个手托着腮在那里闭着眼睛那个老人家总是第一个。下一个礼拜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又要到了奉献的时间了，那个人又在那里记录， 谁奉献多少，这个人奉献，我奉献100文写上了，嗯，还有人没有，第二个人奉献150文，还有人多少奉献，我奉献80文，还有人多少奉献，我奉献70文，还有人奉献多少，我奉献160文，还有没有，没有了。最末后那个老年老弟兄说，给我写上奉献200文。那个第二天再一出来，他是第一个奉献200文。末了大家发现一个事情，这个老年人末了非常的贫困。原来大家不知道是奉献这么多钱，为什么末了很贫困呢？那个弟兄姊妹知道了，不讨神的喜悦，这样的奉献不是为了荣耀神，这样的侍奉不是为了侍奉神，是得众人的称赞，来炫耀自己。弟兄姊妹啊，我说这个话重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旧性，从亚当而来的这个旧性，不知不觉的要偷窃神的荣耀，不知不觉的就炫耀了自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的路程上求神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真是会警惕这一点。我们的侍奉就是单单的要荣耀神，而不要偷窃了神的荣耀。我自己啊，我忘记和大家说过没有，在大陆的时候，有些人，哎呀，边叔叔看见你真是谦卑啊。还有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我见到边大哥真是够谦卑。一个人说不要紧，两个人说不要紧，三五个人也说，我心里头高兴极了。你说这个人是真谦卑假谦卑？求主，我说这个话光照我们，就真要警惕这个东西，骄傲这个东西很容易显出来，而这个不知不觉的要想着荣耀自己，这个东西不知不觉的就要显示出来。所以说，有多少的传道人，我所见到的末了的失败，不是失败在别的事情上，就是失败在骄傲上。求神光照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了真正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什么。真正的侍奉真是完全舍己的侍奉。再有一点，侍奉神的人不是临时的雇工，就像刚才所说的，有一些人是为了钱财而在那里侍奉。当然呢，海内有这样的情况，我看海外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上一个月四月间在洛杉矶，有人跟我说，洛杉矶大约有几十个传道人失业了，多少个几十位牧师失业了。我有人问我怎么看，我说要是真正神所呼召的神的仆人，是侍奉神的人，怎么会失业呢？所谓失业就是没有薪水了。真正要传福音传道的人怎么会失业？他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灵魂得救了吗？他的亲友，他的同乡，他的邻居，真正都已经福音传遍了吗？即或是他进出福音传遍了，怎么会失业？全世界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灵魂还没有那个听到了救恩，怎么一个传道人，神所呼召的一个神的仆人，神的传道人会失业呢？所谓失业就是没有薪水了，所谓失业就是没有工资了。但是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甚至于在那一个阶段，有好多的在国内的一些个传道人都是没有工资的，都是凭着信心出来传道的。弟兄姊妹，那许多的人一个挨饿的也没有，我所知道的没有。我自己个人曾经有两次吃了午饭没有晚饭了，神是我的见证，我一点也没有担心， 哎呀，我晚上吃什么，着急了，没有。很感谢主，到了晚饭前，有一次晚饭前两个钟头，哎，看见神有预备了，挺高兴的。还有一次吃了午饭，没有晚饭了，到了临到晚饭的前，大概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分钟的时间，看见王明道先生有一个同工姓徐，我们叫徐叔叔，这个到了这个晚饭的前，大概就是一二十分钟，送了一部分钱来给我。哎呀，我来想着看望你，也没给你买什么东西，你看天这么晚了，哎呀，我留下一点钱你来使用吧。我说好吧，请徐叔叔为我们祷告。祷告完了他走了，啊，另外还有一个小童工跟我在一起，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缺乏，是我们是贫穷，但是没有缺乏。这种喜乐，这种平安，这种从神那里来的一种属灵的一种安慰，远超过金钱物质上的享受。所以有人问我服侍主苦不苦，难不难，我说不苦不难才怪了，十字架的道路哪有不苦不难的。然而苦中有甜，难中有乐。弟兄姊妹说，你侍奉主那个苦中有甜到底怎么甜呢？那个难中有乐到底怎么喜乐？我说这个事儿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尝一尝天伦的滋味，便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求神赐福我们人类的弟兄和姊妹。好，下面想着和大家再说，侍奉神不是炫耀自己，为了个人的这个骄傲，侍奉神也不是人的这个临时的故宫。再有一点，第五一点，侍奉神乃是终身的奴隶。我们服侍神不是神用金钱把我们雇来的，不是故宫。奴隶不是雇的，奴隶是一次性买来的，终身为奴。别人买人买奴隶，奴隶制度的时候是拿钱来买的。保罗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奴仆，这位奴仆是用重价买来的。什么样的重价？是主的宝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服侍神侍奉神，又能看到我们是一个终身一生一世是做神的奴仆，做神的奴隶，是终身的。那个奴隶是没有辞职的可能，终身一直不会停息。感谢主啊，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是这样的被神所买来的。再有一点，就是侍奉神不一定都是做传道、做长老、做知识，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再说一句重话，我在别处也这样的说过，有些个人做牧师未必是服侍神，有些个人做一些个什么什么样的职务，什么会长、什么主席，不一定准是服侍神的。人看人的外貌和头衔，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心灵里面知道怎么样的服侍。我有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说，上次我忘记了说了没有，大家知道这个扩音器是哪位弟兄在这里准备的吗？控制这个扩音器的那个设备在什么地方？来管理这个音响设备的弟兄在什么地方？姓张、姓王、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注意了吗？但是这个东西是被弟兄姊妹所准备的，准备这个设备的弟兄和姊妹，也许我们聚会多年都不知道，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这是 真正的服侍神。相反的，如果这个站在讲台上的人利用这个设备在这里传讲，是圣经上的道，传讲是圣经上的话，但是在这里是有意无意的炫耀自己，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服侍神。那个默默无闻大家所不知道的准备这个设备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这是真正在服侍神。人看人的外貌，神看我们的内心。劳伦斯说过一句话，那个写与神同在的劳伦斯说过一句话，我为神的缘故从地下捡起一棵草来，这也是服侍。大家都知道劳伦斯，劳伦斯弟兄写那个与神同在几百年了，感动了很多人。现在我知道的就有两个不同的中文的译本了，其他的文字那个翻译本当然就更多了。劳伦斯他是在一个修道院里边做炊事员的，做饭的。在那个修道院里边，很多的修士，很多的修女，很多的好像神学生一样，那些个人倒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服侍，但是劳伦斯他的服侍到现在就那么一薄本的小书《与神同在》300年了，还帮助了多少的人，这是真正的服侍。求主光照我们啊！再有一点，下边想说另外的一点，人的这个雇工啊，是用钱来雇来的。即使钱是雇来的，可以向主人讨价还价，你给我这个价钱，我才做雇工；给我这个价钱，我就不做雇工。可以这个要求涨工资，这是这个人的雇工。主的奴仆啊，是主的宝血所救赎所买来的，这一次的买来终身为奴，没有讨价还价这一说。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向神的服侍，和世上在公司里边，在工厂里边，在科研机构里边工作不完全一样。在公司里边，在科研机构里边，你可以到时候要求涨工资，或者是谈论这个生活上的待遇。在神面前没有条件，这是我们一个真正应该服侍主的一个心智。再有一点，这个第三一点，这个第三一点，这个雇工呢可以辞职，你给我这个钱我就干，不给我这个钱可以不干了。我们世上的职业可以这样，但是奴隶是终身制，没有休假，也没有下班的时间，甚至于一天到晚24小时。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一个存心，是这样的一个心智。主要让我们晚上做什么就做什么，主要让我们什么时候有什么献上就有些个什么献上。我特别受感动的这一次的聚会啊，我来了以后才听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场地啊比较小，这次报名的人数比较多，我昨天才听见说，这个一个家庭不要一个家庭一个房子，要分开，弟兄住的一个房子，姊妹住的一个房子，小孩呢，女儿和这个母亲在一块住，这个小孩，这个儿子，小孩和弟兄在一起住。哎呀，这是我到了海外以后，参加了这么多的退休会，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们这个退休会有这样的一个举措，这样的一个安排。而我没有听说有一家发怨言的，感谢神呢，求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弟兄，赐福姊妹。我们到这来聚会是为什么来的？不是全家到这儿来度假来的， 不是松松心，游山玩水，在这一看又有山又有树，多好，在这里宽一宽心，不是。我们是到这儿来是机会，到这儿来敬拜神，装备自己要服侍神，求神赐福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这样一个存心啊。好，再有往下面看第四一点，想着和大家说的，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弟兄姊妹，不能就是不能。圣经上说，一个人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不能，这两者你没有办法兼顾。感谢主，我们定在硅谷的弟兄姊妹是高科技的这样一个区域，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人员弟兄和姊妹，我们大家能够匍匐谦卑下来，在神面前这样的高举基督荣耀主的圣名，有这样的一个竭力的追求，真是感谢主。但是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了啊，马门就是这个财物，那个马门的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财力的意思。但是神所赐的财物并不是罪，这个要弄清楚。神今天给我们弟兄姊妹有恩典，有好的职务、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好的工资，今天甚至于银行里边也有存款，这个不是罪。神所赐的这个财物不是罪。圣经里面有一些个有钱财的人，比如说第一个说亚伯拉罕，他是蒙神所赐福，那个财富是很啊，甚至于那个地方都没办法容纳。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尊主为大，他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亲爱的儿子，也就是你所独生的那个儿子，带着以撒要往摩利亚山地去。往摩利亚山地去是什么？要把他献为燔祭。神一点儿也没有在这里好像是欺骗哄着亚伯拉罕一样，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你看你这个儿子傻傻乎乎的，也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伶俐，你把他献给我算了。不是这样，你这个儿子有什么可爱的？他明明知道亚伯拉罕爱自己的意思啊，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一个儿子，独生无二的一个儿子，你所喜爱的以撒，你所爱的这个东西，这个以撒，你要把它献出来。弟兄姊妹啊，神向我们要的是上好的，也许就是我心里最喜爱的，好像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一样。神所要的就是这个宝贵的东西。往往有些个人把自己所喜爱的留下，把自己不喜爱的献给神。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你喜爱的神也喜爱，你所不爱的神也未必爱。弟兄姊妹，我们献上的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把我们心目当中最好的献出来？财不是罪，亚伯拉罕财富很多很大，但是神要的就是那个以撒，能不能把它献出来？感谢主啊，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出来以后，神也没有亏待亚伯拉罕，反而让亚伯拉罕蒙恩更深。这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事例。再有约伯， 约伯大家知道是财富很多，后来受撒旦的攻击，一切的财富都没有了，只剩下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是真爱约伯的，那几个朋友陪着约伯，甚至于在那里一直一起坐在那个灰尘当中陪着他。但是等到这几个约伯这几个朋友一开口，就伤了约伯，伤害约伯比那个财物更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吗？当然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我们想着安慰人别用那个所谓的安慰的话，反而更伤了我们要安慰的人，不要做约伯的朋友。哎呀，真是求主要光照我们，要真实有真正的爱心，切实的能够体会到我们所要安慰的人。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受了伤，伤害我们的不是外人，不是远方人，是我们的近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很好的很接近的人，这个伤害最重。我常想，如果是拿一个刀子在这个手上割破一块，流血很多，受的是外伤，这个没有关系，还好办啊，贴上一点药膏就好了。如果是拿针尖那么一个小的东西，不是一把刀子，针尖那么一个小的东西在心里扎一下，是个内伤，这个就受不了。但要我们呢，不会做约伯的朋友，不要安慰人反而伤害了人。另外一方面，若是我们心里受了伤的话，好像约伯的朋友伤害了自己一样。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说神让约伯为他的朋友们祷告。我们能不能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和我毫不相干的人，我可以为他祷告。虽然伤过我，哎，那是一个远方的很远的人，那个人我可以为他祷告。是和我很亲近的，好像是约伯的朋友，伤了自己，能不能为这样的人祷告？约伯为那个他的朋友们祷告，圣经上说，神就让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而且神给他的财富比以前更多，加倍的那么多。所以财富本身不是罪，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智是更要紧的一件事情。这是让我们看到了约伯是这样，玛利亚也是这样。马可的母亲玛利亚那个房屋非常的宽阔，当彼得被希律捉拿以后，要想着把他杀死，圣经上记载说教会切切地为他祷告。来不及看那个经文，弟兄姊妹回去看《使徒行传》。当彼得被逮捕以后，希律准备要杀他，那时候圣经说教会就切切地为他祷告。后来天使把彼得救出来以后，彼得想了想，往哪里去呢？就往那称呼的这个那个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里去，在那里，圣经也是明明记载，在那里有许多的人聚集祷告，可见那些个聚集祷告的人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在那里聚集祷告的人。那个教会在哪里？在玛利亚的家里。那个时候不是盖什么华丽的礼拜堂，在玛利亚的家里边有教会在那里祷告。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是说很窄小的房屋了。有人甚至于推论说，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那个吃逾越节的那个宴席就在玛利亚的家里边，那个可见房屋比较宽阔。但是他把这个房屋献出来为神使用，所以财物不是罪。而且玛利亚的儿子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要看这些个财富怎么用，怎么样的献上，怎么样的为主使用。因为这个财富啊，马门是这个啊，是财力，这个财力啊，应当说 是有罪的一些个东西，贪财那才是那个万恶之根。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财物不是罪，贪财是罪。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活着，为什么活着？神赏赐的财物不是罪，如果贪，贪就是罪。求主光照我们呐，但愿我们没有这样的个贪爱财物的这样的个心。所以下面有一点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弟兄姊妹也听道听得很多了，不知道大家行道行出来了没有。那年呢，我在澳大利亚见到了一个信徒，澳大利亚那个信徒他和我说呀，好多的那些个传道人的讲道他都听到过，有名的传道人他都听到过，所以现在的一般的讲道的人，他说我一听他一读哪一节经文，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甚至他讲下一上一句下一句我都知道他要讲什么。哎呀，我说这个弟兄真不得了，圣经这么熟啊。这个弟兄是在墨尔本的那个一个礼拜堂里边还是聚会的，后来呢我就被约请在那个礼拜堂里讲道，讲完道以后，当然那个弟兄也在下边听到了。后来呢散了会以后呢，有几个爱主的热心的弟兄姊妹就跟着我一块儿谈话，我们在那谈论一些个关于属灵的事情，正谈着谈着话，以前和我说啊，他听过多少传道人讲到，传道人讲上句，他能把下一句就能够想到，那个弟兄就从旁边过去了。哎，我就忽然说，我说这个弟兄一定挺爱主吧，在教会里边一定挺热心，挺有侍奉吧。那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几乎都摇头。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那圣经这么熟，怎么教会里边就对他这么一种看法评价呢？后来我问是怎么回事，那几个弟兄姊妹还不好意思说，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个人悄悄地和我说，这个弟兄头重脚轻。头重脚轻什么意思？哦，我明白过了，头脑知识很大，行道行不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单单的听到，而且是要行道。最末后还有一点愿意和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分享，就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本来祭物啊是死祭，但是呢又是活祭，在原文里边那个活的意思是永远活着的意思。正像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大家大概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和门徒说，和我们信主的人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为什么？弟兄姊妹，圣经熟，大概知道下边那一句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怎么说的？因为我活着，你们怎么样？大一点声音说不要紧，啊！主耶稣基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怎么样？也要活着。”感谢主啊！主活着，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也要活着。这个活着不是一般的活着，那个希腊文原文的发音呢，近似于 zo。那个是永远活着的意思。主永远活着，我们也要永远活着。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永远活着的活祭。这是原文的意思。祭坛上的那个祭物，原来 是要为神献祭而死的，应当说是死祭，见到祭坛上就要被杀，那就要把他杀死焚烧，是应当死的一个死祭。但是这里保罗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个永远活着的这么一个祭物。那也就是说呀，在祭坛上这个祭物原来是为神献上，是要死的，但是呢我们在死的这个祭坛上又是永远活着的。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好像是应当被杀的祭物，是把身体完全献上，好像是应该为神而死的，但是即或是死了也是永远活着的这么一个祭物。死前现在我们是永远活着的，将来离开世界我们也是永远活着的。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个活着是永远活着，主永远活着，我们也要永远活着。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所以保罗所说的那个祭物，死前是永活的，死后也是永远活着的。关于这个活字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经文，我很快的和大家读一下。第一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19，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主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主活着是永远活着，我们也要永远活着。第二一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2:20，那里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现在永远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下面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在肉身活着也是在肉身永远活着。很奇妙，现在我们在肉身活着，虽然我们现在是肉身活着，按着人看肉身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都有离开世界的时候，但是即或我们的肉身死了，我们的灵命也是永远与主在一起的，也是永远活着的。感谢主啊！啊，这是加拉太书2:20那里说的。我们这是这个加拉太书2:20，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如今我们在肉身也是永远活着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信神的儿子我们永远的活着。感谢主，我们今天说应当是在地如天的生活，身子在地上，我们的心是在天上，永远和神会在一起的。还有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5:15，哥林多后书5:15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众人死是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让我们这些个永远活着的人，原文那个活字是永远活着的人，让我们这些个永远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着，也是永远的活着，但是不再为自己，是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永远活着。再有一处经文，那就是罗马书14:8，在这里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个地方那个活着也是永远活着，我们要活着，永远活着是为主，为主永远活着，或活或死，或者是永远活着，或者是必然肉身要死去，但是我们总是主的人。 最末后我想和弟兄姊妹说一点点应该结束这个信息的几句话。第一，我想我们献身侍奉的人应当是舍己跟随主的人。那主耶稣基督明明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人是过着舍己的生活。再有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问彼得，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上，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记得大约前十多年，在上海天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是已经主日崇拜那个到了时间，有些人就冒着雨来聚会来了。我在讲道当中也是讲到了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这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就那天问那些个弟兄姊妹，我说大家你说一说，你爱主不爱？今天我愿意问一问弟兄姊妹，你爱主不爱？爱，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说爱主不爱？
爱，
哎，感谢主。哎呀，我太为咱们教会感谢主了，敢正于这么大胆理直气壮地说爱主不爱？我爱。我告诉大家，那天呢，我在上海问大家，问了三五次，我说大家爱主不爱？没人言语，半天没人言语。我说我替大家说的，他一定爱主。有人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我爱主？我说天下着雨，你不在家里，在那儿这个在家里头安排家事，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来？这一点就是爱主的心。前十几年那个时候，礼拜日那家庭里面聚会还有一点危险了，还有点压力了，你冒着一些个危险压力你到来聚会，你没有爱主的心，你干什么到这儿来？是爱主不爱尊爱。今天大家到这儿来不来？来，到这儿来爱主不爱心？爱主不爱尊，有爱主的心，没有爱主的心在这儿干什么来？但是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那天问到上海的一些弟兄姊妹，没有人的回答。今天愿和弟兄姊妹说，如果在你的心里边有一个天平，天平两边一个托盘，两个托盘，一个是爱主的心，一个是爱世界的心。弟兄姊妹，你心里这个天平是怎么样的倾斜？主耶稣基督不是问你爱我不爱，不是这个，问彼得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个天平是怎么样的倾斜，我们自己应该知道。今天神不仅仅是需要有一些个爱主的人，而且需要一些个爱主更深的人。这些个人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来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当为主而活，应当存心这样的奉献侍奉，为主而活着。我很感谢神，在我们的硅谷教会有这么多的中年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的青年的弟兄姊妹，而且是学有所成，事有所就。可以说在我们的心灵里边，手里边有一个无形的财富，是一般的人所追求 还未必追求得到。在我们的手里边有一个别人所羡慕的职业工作和一种无形的财富，我们应当为此感谢神。弟兄姊妹，你手里边所得的这个福分，从神那里来的所得的这个恩典，你要使用到什么地方？或者说，如果说让你投资的话，我用的这个投资的词不恰当，你要投资放到什么地方？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求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好？我们把最后的两句话我们一同背一下，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再说一次，我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祷告，我们的硅谷教会祷告，我就想到在上一个世纪20年代末，在美国有一个博士出来了，是宋尚杰。等到他回国的时候，到那个海船靠近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把那个博士的那个荣誉的奖状，不是那个博士的文凭，丢到太平洋海里边去了。回国以后，脱下了西装，穿上当时所穿的一些个这个布的长袍，到处传道，成就了那一代的事工，做成了那一代的工作。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求神在我们硅谷教会，在我们硅谷地区，学有所成，事有所就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今天的宋尚杰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奉献侍奉的心，把自己的身心完全献在主的手里边。主要是就让我们在现在的职业上荣耀神。弟兄姊妹，愿神使用大家在现在的职业上好好的荣耀神。如果一旦神有呼召，像神的呼召宋尚杰博士那样出来专心祈祷服侍我们的神，但也没有一个人向神讲价钱，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向神要条件，而是把自己的身体完全献上，让神来使用。刚才我唱的那个诗歌，有人问我说是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是有一位赵君颖先生写的。他是在上一个世纪20年代在大学毕业以后，他的英语相当的好。在40年代，我亲耳听到一个美国的弟兄讲到赵君颖先生用中文给他翻译，他用英语那个是非常的流利，可以说很有前途的。但是后来他出来传道了，那个时候传道他没有要什么工资，凭着信心出来传道。他的儿子有很多，他自己的儿子在洛杉矶曾经公开的向会众做见证，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一家大小几口人一日三餐都是喝稀饭过生活，不是一天两天，很长期以来就是这样。有一次赵金颖先生被一个小的县城约去到那里有陪灵布道几天，结果赵金颖先生就答应了。但是临近到那个布道会陪灵布道开始的时候，没有路费，他没有工资薪水，就是凭着信心生活的。 而且家里的那个米，就是每天熬稀饭的那个米，眼看着也没有了。他的妻子张静初姊妹是一个很爱主的老人，那个赵师母就跟他商量，说我们家里现在粮食也要断了，你要去讲道的路费也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应当怎么办？赵母说，我们就只有传道，我们只有祷告了啊，我们只有靠着主就祷告了。两个人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赵师母就问他，神给你有什么启示没有？有什么话，有什么感动没有？张母说，有感动。赵师母说，什么感动你说？张母说，我不说。赵师母说，你这个人真怪，你不说，不说我就说了，好你说吧。说我们家里还有一样东西没有献出来。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结婚的那个纪念性的戒指还没有献出来。那个赵俊颖先生说，我也有这个感动。赵师母说，真奇怪，你有这个感动你为什么不说？赵先生说，你和我一起传道以来，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家里边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这个戒指，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纪念品也就是这个戒指。你跟着我一起传道已经是受了许多的这个苦头，我怎么好意思说把它拿出来把它变卖献上？赵师母说，你这个就不对了。说一个弟兄为服侍主把自己很好的前途丢下，把自己的家人甚至于得罪，宁肯走这么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妻子就应该陪着他一同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两个人就决定要把这个戒指拿出去典当。后来典当的那一天，两个人要一起去，天下着小雨，两个人打着一把伞走在那个泥泞的小道上。张牧师心里面那个时候心里有点沉重。后来到那里去典当完了以后，拿到当时的当票，上面写着这个戒指典当多少钱，限期是多少月要归还这个所当的这个钱，而且每月的利息多少，过了那个天数不把这个本钱和利钱交回来，这个老年人知道那个叫死当，就是那个当的那个东西，你再花多少钱都赎不回去了。那个赵俊颖先生拿到这个当票以后心里头很难过，甚至于就当时就掉下泪来了。以后拿着这点钱，两个人回去怎么过日子，还是打着一把伞，还是走在那个泥泞的小道上。赵俊颖先生就想到服侍主这条路实在是十字架的窄路，自从服侍主以来，家人离弃，朋友朝讥，很多的人过去很不错的一些朋友都疏远了，遇见了这么多的艰难，而且遇见了一些个信主的人的内部的一些个误会，甚至遇见有一些个难处，越想这个路越窄，越想这个路越窄。后来忽然的心里面一亮，就觉得我们一个蒙恩的人，得救的人，主所救赎的人，主用宝血所买来的人，就应当是一个侍奉的人。这就想到主耶稣基督问彼得那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心灵里边他就好像火然一亮，他就忽然就心里一个很开朗，心里面马上有一句声音，就是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回去以后，他们夫妻两位 又写了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那首诗我大概还能够背下来，大体是这样子说：说我眼流泪，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为服侍主的缘故，或者遭到敌对，或者受到误会，主啊，我心爱你。副歌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第二节说是家人离弃，朋友朝击，是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主啊，我心爱你。无处可栖，无处可依，主啊，我心爱你。再有一个是家人离弃，朋友朝击，吞声忍气，默默受欺，主啊，我心爱你。那个副歌还说：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据我所知道，在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有好多的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唱着这首诗歌，把自己奉献交托在神的手里边。主为我死了，我应当为主活着，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今天也照样感动我们，让我们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为主而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主啊，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实在是难以表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有语言上的亏欠，但愿圣灵的感动补满这许多的亏欠。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话语不至于在你的孩子的口中受到了损伤。主，但愿你自己的话都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主，你如何的呼召了前一代的人走完了他们当走的道路，主为求主呼召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灵命更加丰盛，侍奉的更加美好。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